梦想不遥远，蓝鲸带你飞 Blue Whale Dream Big。 这里是一档由铁人打造的耐力运动生活方式播客，蓝鲸带你飞，由蓝鲸铁人出品。大家好，我是从事生命科学、热爱耐力运动、推广健康生活方式的 Shining。 这是一档全新的铁人三项生活方式播客节目，在新的一年里，这将会是我跟大家沟通的一种全新的一个平台。那么在这里呢，就是第一期节目，先给大家拜一个晚年。那么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呢，在2019年的这个春节过后就这么正式的开始了。那么第一期节目准备聊点什么呢？准备聊一点这个关于新赛季的比赛的选择的问题。我们这个2019年赛季啊，眼看马上就要到了啊，很多的我们的铁人朋友呢，也在准，这也是经过了一个冬训的一个准备的紧张的一个准备阶段，那马上可能就要跃跃欲试了。那么今年的这个整个国内的一个比赛的情况又将是会怎样的呢？那我们还是会看到呢，那么 Ironman 像柳州的比赛在4月份可能就要最早的一期应该是就这一场开始了。那么紧接着像我们 STC 大铁联赛也要在4月21号的千岛湖拉开帷幕。那么之后呢，还会有这个像玄铁在黄山的这种极限，还有这个 Ultra-S 在5、6月份的这种无锡的这种铁人三项比赛也会逐渐的拉开帷幕。那么还当然还有我们本地的一些这个像南京 Unofficial Triathlon 这样的一些非正式的比赛。那么这一期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上海铁人的这个部总 Bruce， 来问问他这个关于我们这个大铁联赛新的赛季有什么一些新的一些想法、新的一些变化。我们现在正在连接 Bruce。 哎，部总你好。
哎，你好。
能听到我吗？
能听到啊。
啊，你好你好，新年好新年好。
啊，
对，然后我们是现在正在做一个那个广播这个节目，想通过这个广播跟那个大家这个广大铁友来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因为毕竟大家可能分散在各地方，然后通过听音频的方式可能了解的更加的方便一点。啊
，OK， 对，需要我说什么？
就是想请您介绍一下关于今年这个大铁联赛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变化，因为我看到你们在1月份的这个户外展上也做了一个发布，啊，
对，
是，然后然后以及今年的一些比赛的一些这个安排啊
，OK， 那今年的话，我们大铁联赛，因为其实我们大铁联赛已经做了快4年多了，已经是。
对，
那其实过往几年的话，我们的数量其实从最早的2场变到5场，再变到8场，然后去年我们做了7场。那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确实感受到，我们其实应该在今年，我们可能会减少比赛的场次，而更加提升比赛的体验，所以我们今年的一个计划是，我们把赛事更加精品化，
明白，
服务的提升会做更多，那不光光是说。我们以前是说我们增加一些场次，普及到更多的地区，来提升这个参与者。但是经过这一年2年多的一个经营，发现其实在江浙地区，大家可能更加重视的是赛事的质量，而不是数量。
是，
所以我们今年的侧重点会是在整个提升赛事的一个服务品质上面。所以这是我们今年可能最大的一个变化，我们首先要取得是让选手满意，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好期待好期待，因为原来这个大铁的这个赛事广大铁友都是有口皆碑，参与过了之后，包括无论是这个新手还是说这个外国参加过外国选手，他们来参加大铁联赛之后都会觉得啊赞不绝口，都觉得咱们这个赛事特别组织特别专业啊。那么今年第一场，第一场是在哪里举行的？
第一场还是在那个按跟往年一样，还是在
4月21号
在千岛湖。
千岛湖，
那千岛湖今年的赛事会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说我们今年的赛事路线 已经延续了3年之后，我们要启用新的赛事路线。
哇，
我们整个的游泳赛道、骑车赛道、跑步赛道都跟过去3年都是不一样的。
哇，好期待！它有什么样的变化吗？因为我去，像我前面的几届我都参与了，然后我觉得千岛湖给我的印象，包括我们这个俱乐部小伙伴的这个印象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也是我们这个参与热情最高的一场这个 STZ 赛事。
千岛湖的水域呢？千岛湖的水域其实不管换到哪里下水，它都是不错的。
是的，是的。
所以其实游泳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说会很大的不同。
嗯嗯、
但是今年最大的不同是骑车和跑步。那我们的骑车换到了南面，那大家都知道南面其实是比千岛湖的风景是更好的，因为南面更少的村落，然后更多的那个原生态，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赛道都是在湖边。
哇，那好期待好期待，因为这个游泳的赛事都是在北面嘛，我知道的，这个都是在北面沿着那个公路，然后包括他这个去骑行，然后我们这个很多队员都觉得这个，特别是这113的这个赛道到后半程，那个风景也是非常优美的。那今年到了南面之后呢，可能这个风景会更加的漂亮。
对，我们换到南面之后呢，是往石林的方向。那石林也是个小镇，那我们在赛道的折返点正好是经过石林小镇，那这边的当地小镇的观众也会比较多，所以跟以往的这个折返点会有很大的不同。那参与就是石林小镇也会有参与进来。
明白，明白。
最大的改变其实是跑步赛道。
嗯，
那大家都知道过往的跑步赛道其实在北面是很难规划的。
嗯，
因为我们会涉及到这个城区，然后呢它的路面都是起伏的。
对，
那我们今年整个的跑步赛道就是使用了我们的那个有步道，绿色步道。这个步道呢在南面的步道是很宽的。
哇，那这个体验会非常好。嗯，
对，它而且全部临湖，所以说整个跑步赛道而且都是变成了平坦的，所以更加适合选手发挥。
明白明白。那这个体验我相信一定会非常棒，然后那我也会跟更多跟我们小伙伴去介绍这个情况。那个起点的位置会有变化吗？还是在那个
会有变化
啊，
我们不在那个休息广场，我们换到了旅游码头的附近。
okay, okay.
然后下水。对，
想问
是那边的
游
船的旅游码头，那其实会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说在南面的时候我们的旅游码头这边的水域其实也是很丰富的，所以说其实水域其实是不用担心在千岛湖，其实最重要的是自行车和跑步。
OK, 我那个知道他今年那个千岛湖通了高铁是吧，那个可能交通更方便一点了。那还有就是经过我们自己亲身参赛的体验，就是前两年的这个大铁千岛湖在千岛湖站在那边举行完了之后，那个周边的这个对于这个酒店啊，真的是有时候供不应求。我不知道今年咱们也会像以往年一样会给大家提供这种订酒店的一种便利吗？
对的，然后我们应该在下周就会提供赛事官方酒店的一个预订。
哦，那太好了，
这都是很方便的。对，
那大家赶快关注一下，赶快参与进来。他那个还有一个，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关于幻象区，像以往是两个幻象区，那今年呢？
今年只有一个，会更方便。
哦，那更方便一点。
然后家属和那个也可以在起终点，也是更多的就是说休闲的地方可以停留，所以他有一条就是步行街，所以说可以使用。
哇，
所以家属的那个活动也
体验
更
好，
丰富一点。对，
哇，这个我觉得这个就像刚才布总说的一样，这个对于参赛体验的这种提升是实实在在的。因为其实像我们自己亲身参与过知道，就是特别是在比完赛之后要去两个幻象区去取包，那个感觉还是有点那个痛苦的。这个今年一个幻象，对，这个今年一个幻象区，那真的是给我们赛后的这个运动员减轻了不少负担啊。那我也觉得也更加期待今年这个千岛湖站的比赛。千岛湖站的比赛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水温吧。
水温应该按照跟往年差不多，会在21到22度之间这样小幅的变化，
应该是非常适合。
对，
穿个
只要有交易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没什么太大问题。 OK, 没问题。好的好的。那么那个千岛湖之后呢，那么咱们的那个现在第二站确定行程的一个比赛是金山站，是吧？
对，是5月12号金山站。
嗯，
那金山站我们今年也会做大的变化，就是赛事本身不会做变化。我们金山站在前期我们确实会加入小朋友的比赛。
哦，
我们会尝试第一个开放水域的小朋友比赛。
哇，这个
那我们
好厉害。嗯，
其实一直不敢在千岛湖做小朋友的比赛，因为千岛湖的水域实在太深了。
是是是是的。
所以我们会在金山利用沙滩，它有一个浅滩， 我们会大概做一些小朋友的比赛。
它的开放的年龄组是大概是什么一个年龄段呢？啊，
哦，我们会开放到15岁左右，这次
就是从15岁是最高是吧？那从最低呢？
6岁开始，
6岁到15岁。哦，那我想替这个家长朋友问一下了，就是说他参赛的话，有需要有什么样的要求吗？啊，还有参赛的一些距离啊。
其实我们每个年龄段的距离可能会因为。沙滩上会有一个制约，就是说我们可能会省掉自行车那一项，
嗯，
变成一个有跑两项的小铁人，
嗯，
就是小朋友游完泳之后会进行一段沙滩跑，
哦，
就是因为在内部的话，沙滩是很难去建一个换向区的，所以说就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应该是一个有跑两项小朋友的一个比赛，
嗯，因为金山我也去过那边的沙滩的脚感很棒，对，很大很大一片沙滩，嗯。
对，它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就是开放水域，第一个真正的意义上的给小朋友的开放水域的比赛，加上沙滩跑。
对，我相信我们很多这个我们俱乐部的家长朋友们也会有兴趣的，对，然后去参与到这里来。啊，
我们距离会根据年龄段去设，但是我们也考虑到一种情况，就是有些小年龄的朋友，
嗯，
他可能想参加长一点的距离，
嗯，
所以我们会根据其实今年的这个小铁人设置，我们也不按年龄来选择，我们可能会按照就是说
能力水平啊，距离
能力水平，大家，
okay，
大家家长帮助小朋友自己去选择，那就会带来一个问题，那我就其实是小朋友不再分年龄组，
嗯，
我而是代表分距离组，
嗯，
那这个也是交给家长自己去选择。其实因为有些小朋友可能在8岁运动能力就特别强，
对，
他就想参加长一点
的，
但是如果他分在以前短的距离，他又不喜欢。其实更多的小朋友他是想得到一种挑战跟体验，
是的，
所以我们打算今年就是用距离告诉，但是我们年龄范围是在那个6到15岁，
六到十五岁
区域去划分，大家自行选择自己的距离。
Okay，他这个公开水域的小朋友的游泳的话，他能够家长在旁边协助吗？
我们可能会招募家长志愿者。
OK，
然后
明白。
看很小的朋友，我们是希望家长做一个陪游的模式，那也是提高安全。
OK， 可以用什么救生圈啊、祝福的这样的一些装置吗？
超短距离的，就是最短的，
最短的可以，
我们是允许使用的。
明白，明白。
那长一点的就不允许了。
啊，明白，明白，
就是。
还是体现一个比赛的一个感觉啊。
对。对，是的，就是如果他的能力还不够，他选择最短的距离，那最短距离我们不计排名的。
明白，明白，明白。哎呀，这个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金山对于我们这个小朋友还有广大的这个新手铁人特别，因为金山站我记得应该是有半程和标铁两种距离，对吧？
对，是的，非常适合新手参与，
嗯，非常适合新手参与的，里边的这个整个的设施也非常齐备，我也是亲身参与过，也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体验非常非常的棒。好，然后那个布总，我想还想了解一下，咱们除了这两场比赛以后，咱们今年的整个赛季有什么其他的一个大致的一些比赛规划吗？比如说什么比赛大概会在几月份，什么地点啊？
对，嗯，是这样的，
有初步的规划
是
嗯，
6月9号还是以前的规划，就常熟上虎
，OK，
是一直都不变的，
嗯，
那这是每年都发生的，是6月9号，
嗯，
那其实上半年的赛事大概就这么多，因为7、8月份其实对于江浙一带办比赛的天气并不适合，所以我们在9月份会有重新开启赛季，9月份基本上是9月22号滴水湖是已经确定日期了，
嗯，
那我们10月份其实还有两场赛事正在商定最后的日期。现在还没有对外公布，
嗯，
那所以其实这个可能大家就期待我们的消息。
好的，
应该可能在4月份左右就能公布下半年的这个赛事的确切时间，因为今年会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今年大家都知道70周年大庆，
哦，很
多事情，
对，是，嗯，
对，很多事情下半年可能大家还会遇到一些时间的
需要配合，需要配合，对，嗯，
是的，
嗯，
对。
明白，明白，那就期待布总这个在给我们，嗯，这个确定了这个比赛时间之后，能够再次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啊！
好的，好的，
好的，
嗯，
好，谢谢布总，谢谢布总对我们这个蓝天铁人支持啊！谢谢布总这么好办那么好的比赛，好，谢谢，嗯，
好，
好，再见，谢谢，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好，这是我们那个跟上海铁人 Bruce 的这个第一负责人的这么一个音频的一个连线。那么大家也可以从中了解到啊，这个咱们新一季的这个千岛湖和金山确实做了很大很大的这种改变。那么对于千岛湖来说，它整个改变了这个比赛的这个赛道和起点，出发的水域，包括这个完赛的这个 起终点以及换向区都是在同一个位置，那么也更加方便咱们的这个家属和那个亲朋好友啊前去观摩。千岛湖是我们这个南京铁人非常推荐的一个开年的赛事，因为它不但这个水质非常非常的好，而且那个风景非常的优美，然后也非常适合全家老小一起去这个做一个这个度假式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周末。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那个连续几年都热情参与到这个比赛当中的这么一个原因。那么我们现在俱乐部的这个俱乐部团报的通道已经开放了，那还是跟以往一样，在我们那个南京铁人公众号你可以搜到我们关于这个这期节目以及相关的这个千岛湖金山的 STC 的这么一个报名的一个通道和入口。那么我们报完名了之后呢，在这个报名链接里面也会放出这个填写个人报名信息的这么一个栏，那么请大家在截止日期之前来给我们这个填写信息，交报名费。我们的这个俱乐部的报名是有这个团报的优惠的，然后我们也会尽量组织安排这个大家能够这个包车前往。那么如果自己打算自驾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能够尽量的一起包车前往，因为大家其实参加这个铁人三项的这个朋友可能都有所体会，这个比完一场113或者是比完一场标铁之后再去开六七个小时的车赶回南京，这种体验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酸爽的啊。当然也不是大家都是铁人啊，也都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因为毕竟它是在周日举办的比赛，第二天还得面临着这个紧张的工作，所以我们这个也是要平衡好这个运动和工作的关系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尽量的减少自己的这么一个负担，那么大家一起通过我们这个前两年的一些赛事的情况呢，就是说一般是建议大家是在周五晚上、周五的下午以及这个或者是周六的早上赶过去，然后在周日比完赛之后我们再赶回南京，那么这么一个流程啊。这个如果大家有什么样想法的话，也可以在我们那个群里面这个讨论，也可以在我们公众号留言啊。这就是我们这个关于千岛湖这么一个安排。那么后面的金山呢，我已经接到小伙伴的这个询问了，关于今年我们这个团报，那么一如既往我们也是为大家去开放这个俱乐部的团购的团报的这个通道的。那么这样的话，这个我相信这里面可能听众朋友们不光是我们俱乐部小伙伴，也可能有其他一些铁人爱好者，大家也同样的可以通过我们南京铁人这么一个平台来去报名参与到这么好的比赛。我们也希望能够服务到更多的一些铁人朋友们。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公众号蓝鲸铁人，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然后把这个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我会在这个醒目的位置放出我们这个节目的链接，然后通过链接然后点击进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关于大铁的这么一个团报的一个链接了，还有这个个人信息的一个这个填写的一个表了，一个电子表格了。那大家把这些信息都给到我之后呢，我就方便我去做这样的一些工作。那么关于这个小朋友的这么一个比赛，那么可以来询问，在公众号里留言，我来把你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然后来询问我们，然后我们会把这个相关的比赛报名的这么一些方式也这个分享给大家，提供给大家。好，这就是关于这个 STC 大铁联赛。那么其实在我们这个南京周边呢，有不少这个其他的一些我们也推荐的赛事。由于现在这个很多赛事的这个比赛时间还没有确认，因为就像刚才这个布总说的一样，这个一个是在咱们这个可能这个中国今年是70周年大庆啊，也非常喜庆的一年。那么关于这个大庆，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比赛日期的一些调整，或者是说一些不确定，那我们可以静候佳音。那么这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会及时的更新这样的一些比赛的信息，那么大家也常常关注我们这样的这个节目，通过我们这样的节目来去获取这样的信息，我们也非常乐于分享给大家这样的一些比赛的信息。不好意思。那么除了 STC 的比赛，还有我们的 Ironman 比赛。Ironman 的话在四月份，是上半年可能国内的比赛就这么一场，四月份的柳州。那么我相信已经在备赛的这个小伙伴已经早就有所准备了。那么下半年呢，会有这个曲靖啊，会有这个厦门啊，厦门现在已经开放报名了，上海啊 ，Ironman 的这些比赛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参与的。那么今年 Ironman 也会在年前的时候给我们透露了一些小小的小道消息，说可能会增加像这个青岛站或者是海南站的这么一个消息。我们也非常期待它信息的进一步的一些更新我们也是非常的愿意去参与，因为这个 Ironman 的比赛还是品牌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的。那么像那个咱们江浙周边还有一个叫 Ultra S 的这么一个比赛，那么一般是在五月份的时候，五六月份的时候会有一场无锡的比赛，还有在去年是在八月份会有一场在这个启东的比赛，我们也期待他这边官方的这种信息的一些跟进。那么在五月份呢，黄山的这个玄铁已经报名完毕了，已经截止报名了。那么我相信已经报名的小伙伴呢也是跃跃欲试，他也是号称咱们国内现在是难度最大的一场比赛。那么最后的这个二十一公里跑步是要跑到黄山的光明顶的。我这个也这个在整个我们的这个铁人的小伙伴里面也是闻名遐迩的，我们介绍给国外的朋友的时候，他们也都是非常的这个惊讶，居然有这么虐的一场比赛啊。风景是非常优美的啊，黄山区域啊，这个流域像那个太平湖啊，像千岛湖啊，都属于黄山流域，它的水质非常的优秀，所以我们也会给大家向大家推荐一些这样的一个风景优美、水质非常良好的这么一些比赛，推荐大家去参加。在南京的地方呢，这个在六月份的时候，六月初应该是会有一场这个南京慢，就是 unofficial triathlon 的这么一场比赛，它是一个非正式的比赛，我们到时候也会跟大家发布一些具体的一个信息。那么知道这些比赛的一些时间点呢，也有助于大家来选择自己今年的一个比赛的一些计划。那么南京周边像还有一个巨龙的一个铁三赛在赤山湖，是在每年的八月底九月初的样子，在那边举行。第一天是这个公开水域游泳的比赛，那么一公里两公里，那么第二天它会有一个标铁的一个比赛，也是举办的非常的这个规范的啊，也是这个当地政府非常重视的一个比赛项目。这些周边的比赛基本上就是这些。那么今年还有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消息是说，会在安徽的宁国会有一个大铁，那么这个是 Challenge Family 品牌在中国的一个首秀，那么它会有一个半程大铁和一个113大还有一个226大铁的这么一个距离，那么这一部消息也有待进一步的落实，具体时间会在90月份。那么我觉得有希望，就是说在能在国内参加一场大铁的比赛的这么一些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条消息。那么它的具体的这个时间目前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目前的这个说法是在90月份，但是这个今年70周年大庆，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变化啊。那么10月份会有这个澎湖的台湾澎湖的大铁啊，这个九月份的这些球里的一些大铁，我相信如果是大家今年在准备第一场这个 Ironman 比赛的话，可能会更多的去关注这两场比赛。那么我们在赛季一开始的时候，如果能够确定下今年这个赛季的目标，那对我们整个今年这个赛季的安排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 我也是推荐大家能够尽早的去选择，确定下自己最重要的这个赛季的比赛。一方面呢，这个早报名早优惠啊，这个享受的早鸟价越便宜，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更好的能够去做好自己的训练计划，合理安排自己的这个训练时间和这个假期的时间。那么我相信这个这基本上就是我们要去平衡好工作生活还有训练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吧。就是咱们新年的第一档节目，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这个全新的一个听觉的体验吧。大家其实工作都蛮忙，像我自己今年也是，包括去年的年底也非常非常忙。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交流，能够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和意见呢，也都可以跟我来提。我是 Shining， 这里是南京铁人的蓝鲸带你飞。好的，这是我们的第一期节目，谢谢大家。